讲了。下面讲第二这个三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吧。第二个科判讲的时候呢，断除非福德业。那么前面单单是从福德业方面断除，那么是不是不需要断除这个非福德业？绝对不是的啊，也需要断除这个非福德业。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问，那么既然如此，上面已经抉择了像这样的这个福德业不应该这个积累，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断除福德业和非福德业的像这样的非理的这个颠倒的作意呢？积累有漏斗像这样的这个福非福的这个业，如何去这个断除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问题。如用人修福，全同为功之。若善不乐善，何能作不善？那么如用人修福，全同为功之呢，就说到了这个不对的方面啊，就是应该遣除的方面。若善不乐善，何能作不善呢？这方面就讲到了应该依止方面啊，就完这两个方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分别。首先讲的话，就好像用人一样，一个用人呢，他对自己的这个主人做很多事情，他的相续当中呢，没有很清净的发心。没有一个像菩萨那样子完全是对他的这种发心，他为了什么呢？这个用人这个他为主人做事情呢，完全是为获得这个养家糊口像这样的工资而已，为了获得这个报酬而已，所以说他的发心呢就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所以说不能成为一个殊胜的善根。那同样的道理呢，如果不了解这个修解脱道的方法自己现在呢修持种种的这个布施修持持戒修持忍辱等等就修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修持这个六种的修法我们就不能说修六度了这个时候有时候好像是布施持戒都好像一下就讲六度，但是六度的话讲到六度的必须要到彼岸，必须很清净的修法才称为度的，一般的布施持戒就能只能安立成布施持戒，不能称之为布施度持戒度，要安立成布施度持戒度必须就是他必须要到彼岸才行的所以说这方面你为了这个获得后世的安乐修持布施持戒等等像这样种种善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后世获得安乐，获得有漏的这个种种的人天福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对比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以不清净的烦恼心所引发的这种修持种种的善法呢，就像这个用人一样，他的为主人做事呢，完全都是为了自己获得种种的报酬。所以说呢，就像前面这个用人不能，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不能成为清净的这个质量。同样的道理呢，现在这个自己处在修行位的时候，如果不了解这样的道理，没有此气为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发心吧，像这样所修的种种的善根呢，也完全都是为了像这样的这个用人一模一样。不能成为这个清净的质量，不能成为解脱的质量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已经被烦恼所杂染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若善不乐善，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讲一个真正想出离轮回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他对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善法，就是若善不乐善的话，他尚且呢对这个善法方面，就是有乐乐善业方面，他都没有沾止的。何况说呢，要这个去抑制这个不善业呢？就完全不有这样的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个科判当中讲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这个如何断除这个不善业，但是这个方面在抉择的时候呢，两个方面同时抉择。比如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对世间轮回当中种种有漏的安乐根本不产生丝毫的这种贪执，既然对这个有漏的这个对这个善业方面都没有贪执，那何况说他对这个不善业方面有贪执呢？绝对不会做的绝对不会做。这方面就抉择到了如何去抑制的。所以说呢，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平时在讲的时候，平时也要这个断除这个不善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善巧的发心来断除这个不善法，而像这样的话，就抑制这个殊胜的发心所摄持的善法。但是呢，有漏方面的这个善不善呢，同时需要断除都是需要断绝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他讲他对这个善法方面就是没有单执主要是对有的方面没有单执。那么这个方面是共同的讲法。那么正位菩萨来讲呢，是菩萨的这个他的修法呢更加超胜的，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不乐善方面呢，他的这个意义又进一步有理解的。那么怎么样进一步理解呢？也就是说菩萨他自己所修持的善法呢，不单单是不单执有漏的轮回法，有漏的甚至像这样的轮回的善法，即使是为像这样的声闻缘觉的善根也好，或者为了自己成佛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所摄持的善法也好，完全不希求都是不求，单单是为了怎么样度化众生，怎么样使众生有利益。所以他的这个善根的话，不乐善何况这个何能作不善呢？这方面就是他这个从菩萨的境界来讲呢，有这个深一层。所以说像这样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首先断除有漏方面，然后呢再逐渐断除为了自己这个修习这个解脱为了自己成佛这方面的不善的发心，而逐渐向菩萨的依乐靠拢这个方面就成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 他有一个比喻呢，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乞丐他就是这个有一次呢就乞讨的时候获得一些这个很下劣的饮食，很下劣的这个食物，他把香甸的食物包在农学的这个背面的衣服当中呢，放在他的住处，他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野狗进来把他的这个食品吃掉了。那么吃掉的时候呢，他回来之后看到不见这个食品不见的时候呢，他就怀疑就是旁边这个正在修这个断食苦行的王子偷吃了他的这个香甸的这个食物，他就这个污蔑他偷吃。那实际上呢，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方面呢，这个王子呢，他是在修持断食苦行，他既然是修持断食苦行的话，他是任何饮食不进，他说他不可能去偷食些东西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王子，所以说如果他要进食的话，那么肯定他马上回王宫的时候，马上就是种种的这个山珍海味就可以享受了。但是他舍弃了像这样的种种美好的饮食。那么像这样美好的饮食都不需求了，何况说你这个沾满了龙血的像这样的这个非常下贱非常这个像这样这个低等的这个食品呢，根本不可能需求的。他这个真正的修行者就是这样的啊，现在修行者呢，他观察的这个有漏善法的过完之后呢，对这个有漏善法都没有需求，何况说对这个像这样的这种不善业呢，贪嗔痴啊，贪嗔痴说起这个奢侈的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不善业呢，绝对不会做啊，真是不会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方面是赞叹的修行者的这个功德，一方面实际上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修行？一方面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这些宋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去修行这个善法和不善法同等，这个同等，像这样有漏方面的话，同等远离，必须要发起这个出离心修持。这以上呢讲完了这个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吧，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前面呢就是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要断除生死轮回的因有漏业这个科判，然后呢讲这个第三个大的科判，也最后一个科判呢要断除业的理由为什么要断除业。这个方面有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通达真如的智者他可以这个迅速的灭尽染污而获得解脱。那么第二个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智者呢，他对这个世间轮回当中的这个五蕴呢没有爱乐，从这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像这样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有一个问题，那么一个问题呢就讲到了如何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这个清净这个染污业染污的这个发心等等，像这样去这个殊胜的解脱，殊胜的圣位呢？有这样的这个提问，有这样提问的时候，回答的时候呢，说谁见众生如机关幻神，逼证其明显能去除圣位就讲到了怎么样去去除圣位的方法，怎么样这个这个灭尽这个染污的烦恼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什么样的方便呢？在这个从此当中讲得很清楚。若谁见众生不管是什么样的修行人，他见到了这个自己以及他人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一切众生呢，完全都是有这个犹如这个机关幻神一样。比如说这个机关或者就换人有时候是这个机器做的这个人，有的时候是幻化的人，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见到一些众生，他的体性呢完全都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聚合的毫无自信的这种像这样的法的时候呢，彼等极明显的去除圣位。他见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体性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就灭尽了染污，绝对要灭尽染污的。所以说染污一灭尽之后呢，很明显他的果就很明显了，是什么呢？就去除圣位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小乘来讲就获得了就罗汉果，有政府人物的缘故的政府这个获得了罗汉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小乘的角度来讲，他呢观察自己的相续，主要是原自己的相续观察的时候呢，断尽这个粗大的这个五蕴是我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他认为他见到的话，一切都是刹那的法，根本没有一个我的体性。所以说呢，他从了解自己的方面是空性的，再推至其他的众生呢，都是同样的。全部都是一样的一种这个都是无漏的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这个灭尽这个染污，说这个小乘主要是断尽自己的染污的，所以说灭尽染污之后去有圣位了。大乘来讲呢，大乘也需要修持人物，但是呢，同时也修持法物。那么就是大乘的修行的时候呢，他见到一切众生不管自己也好，他人也好，那根本都是像这个幻化一样的东西，完全都是不存在这个体性。一个体型都不存在的，所以说他只要了解这个幻化的这个体型之后呢，那么就是绝对很明显就可以灭尽染污心，像这样的对自己对他人的这个贪执或者对这个外气世间的种种贪执，他就知道全部都是幻化的，都是通过自己的业，通过自己的无明的烦恼而幻化的，全部都因缘产生的，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型所能够抉择的。所以说呢，这样一抉择之后呢，去除这个初地菩萨的位，然后呢通过这样修行呢，再去除这个更殊胜的佛位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如何灭尽染污呢，主要是修持空性，主要是了解一切诸法都是如梦如幻的体性，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你可以如实就是获得这个殊胜的解脱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以前那个上师们在讲这个这个什么大乘和小乘的见解的区别的时候呢，那么也讲到这个大乘的这个见解的殊胜性也是在这个方面的。那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抉择中观见的时候呢，那么首先把一些诸法分析成微尘，然后呢就是从大的方面呢分析飞行的微尘，再观察这个微尘成不成立，这个时候呢就觉得空性了。有的时候分析实分析这个的实呢，这个的实呢从粗大的方面呢抉择的微细，再把这个微细的实抉择的空性，有这样一种方便。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方便呢，不是大乘他自己真正运用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样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针对有实质的小乘，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实质的小乘者，为了破除他们的认为极微的是存在或者刹那是存在的这个方法，他因为他们承认这个微尘或者这个刹那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大乘呢有些时候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说你这个极微是怎么不成立的，这个刹那是怎么不成立的。但实际上真正大乘的殊胜的见解啊，他直接抉择的时候，他不是从这个方面抉择的，他是从哪个方面抉择？直接抉择入梦入幻。既然一切都是梦幻一样的东西，哪里在梦幻当中有一个微尘实存在？哪里有一个什么刹那存在呢？不管是粗大的法也好，微尘也好，同等不存在。就像做梦一样，做梦中的时候呢，正在显现这个众生的时候，不需要去觉得这个从这个大的方面去分析这个众生是怎么样就成了微尘，然后最后才空性，不需要，就是梦幻的，无而显现的，空性当中显现的。这样一抉择的时候，就直接从本体上抉择它的空性了。大乘他抉择空性的是从这个方面入手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抉择空性的时候呢，直接从梦幻，直接从它的体型，就是缘起性方面显现，从这个角度一抉择之后呢，同时的就是它的这个刹那法和它的这个微尘法同时破除，不需要去走很多弯路的。所以说这个是上师们以前在抉择这个殊胜见解的时候，还提到了大乘的这个抉择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这个不共同的方法，就是这个。这个方面就是讲的，通过这方面了解的，至少都是梦幻的言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成就一个这个染污心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去除圣位的殊胜的方便，灭尽染污心的殊胜的方便，就是这个。那么在比喻当中也讲到呢，就是有两个这个两个朋友，一个是这个幻师，像这样的话就是工巧师吧，一个是这个画家。那么有一次的这个工巧师请这个画家吃饭的时候呢，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手艺呢，就用机器呢就做了这个一个美女，然后呢使用这个美女呢开动机关之后呢，是个美女，然后呢端茶送饭呢等等。像这样的话，有他其他的什么这个哪个佛经当中讲这个美女还会笑啊，还会这个做很多动作，还会做很多表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就像真人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画师他就被这个一时之间就被蒙蔽了之后，就对这个美女产生了贪心产生了贪欲心。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他想要拥抱的时候，一拥抱的时候呢，全部这个零件就是全部已经散了，就是全部这个美女不存在，就变成一堆零件。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非常愚痴像这样的实际上早就应该有准备的，因为知道这个相见的工巧师呢，他是很对这方面是非常有这个善巧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很后悔非常不好意思。所以他为了这个报仇呢也为了想要羞辱这个相见的工巧师呢，他就这个想个办法，他就在墙上画一个自己上吊的这个像这样的画在上面，因为他也是个很高明的画家的缘故，所以说画得非常逼真。那么第二天早上呢，那么因为他这个工巧师他知道自己这个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说他想看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那么已经被羞辱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一开门一看的时候，羞辱到程度就是已经上吊了就是对方已经不能够忍受这样的一种侮辱，已经上吊了。他这时候他就升起很大的后悔心，所以说马上想要去这个解这个绳子，想把他放下来。一去的时候像这样碰到这个墙壁上他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幻化师呢为了报仇为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所做的一种幻化而已。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说明像这样的道理，我们有的时候所限量见到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实相的话，就会产生贪欲就会产生这个种种的烦恼失智。就像这样这个画师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机器人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根本不是实有自信的像这样的一个女人，就会产生一个贪欲心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相对当中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遍计执着就是完全的一种很粗大的这种实质，就贪欲引起，所以说呢，不见到实相而认为它是一个真实可以贪出的对境。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工巧师，他欠了这个画壁上的人的时候，他也是一时被蒙蔽之后呢，他就见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当时他相对当中的想法呢，就是一个实有的人在上吊了所以说他马上就急急忙忙去这个解这个绳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解不知道的实相，一旦知道实相之后呢知道实相，前面这个画师一知道实相之后呢，生起很大的这个惭愧。像这样的后面这个工巧师知道这个是一个画的人的之后，他也生起了很大的一个惭愧。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所见到这些有情，见到这些气世界，这个事不观察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是实有的究竟它就是值得我们去贪的就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实际上通过这个理论一抉择的时候，一知道实相之后呢生起很大的这个惭愧心，生起很大的后悔心，这明明都是幻化的东西，我还要去追求它是干什么？确实自己的心已经疯狂了已经颠倒了这个是在这个什么哪一个我看好像是在中喀巴大师的入住论三简密书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校正吧。 他讲中观的时候是这样，他比如说呢，一个人在看这个幻术师表演，这个表演幻术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幻术师所幻变的美女，他看到这个美女的时候生了贪心了，生了贪心之后呢，哎，绝对不对，哎，我怎么对他生贪心呢？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场地，离开这场地之后，他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去修不净观啊，然后这个开始修这个女人是不净的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去压制他的这个贪欲心。那么这个是比喻啊，佛陀就说呢，他就问当时哪个弟子不知道忘了，他就问的是，你说你看这个人他是有智慧的吗？是没有智慧的人，这个弟子就回答，他是没有智慧的人。哎，我们说他修不净观怎么还没智慧呢？他是源于一个幻化的一个女人在修不净观，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存在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你修什么不净观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他们就说佛陀弟子之间的问答，他就显示这个空性的意义啊，就是这样的，确确实实。现在我们所贪的这些友情啊，现在我们贪的这些这个气世界啊。根本都是幻化的东西啊，根本都是本地来的，都是空性的。但是现在我们贪得很起劲的，现在就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实际上真正看起来的时候呢，一旦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见解获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我们证悟圣果的时候，再一回头看自己凡夫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可笑啊，真的非常的这个像这样的可耻啊，或者像产生后悔心的都会产生的。所以现在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呢，那么佛陀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到了登了圣地再回来看，那个是没必要了。那个是再来看的话，看不看都是这样的，反正已经证悟了这个空。主要是说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虽然我们这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实际情况它就是空性的，它本来就是幻化的，不需要不知道你贪执的。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些这个道理一个个了解之后呢，那么这个染污心就产生不起来了，贪心啊、痴心啊等等这方面全部产生不起来，产生不起来之后呢，这个宋词当中讲，彼等即明显能去除圣位啊，绝对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圣位了。这方面也是讲得很殊胜的，这种窍诀在宋词里面已经开显了。那么下面就是在讲第二个科班呢，那么智者呢，对于像这样的世间的种种的这个可依境呢，不可能升起贪执的。好吧，也是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问那是一个问，没有单独提问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如何灭除这个欲境的灭除这个贪染。若随于生死诸境皆不喜，则比于此间都无可哀乐。若随于生死诸境都不喜了，通过前面的观察像这样的个修行者，不管是哪个修行者，那么对于生死轮回当中的种种的这个可遇的或者不可遇的等等，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诸境都不产生欢喜心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修量达到的时候呢，则比于此间都无可哀乐。那么他肯定相信当中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修正的功德，那就是对整个轮回世间呢，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贪执心，没有一点点的哀乐心就可以灭除现在我们认为非常难以断除的贪欲，非常难以断除的烦恼，那么就可以断除。这个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不断的修持，是吧？这个修持的原因就是首先要听闻思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通他的果呢，慢慢知道他的这个原因是怎么样修持。知道之后呢，慢慢通过修持之后呢，现在我们认为非常麻烦的这个分别心啊，压也压不住的，抓也抓不住的，像这样的分别心呢，真正自己的修行到量的时候也就是说自己的修行上路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呢，就认为这个心呢是最好调伏的真的是最好调伏的。像这样的话，只要一调伏心之后呢，不需要出去做外在的很多很多调伏像这样这个烦恼的苦行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做了不需要做，就好像像这样这个船只还没有入海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功用去这个推动它，但一旦入海之后，这个大风一吹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迅速就可以，就是说一天可以跑很远很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也认为这个烦恼心难调伏就是主要是没有入道，但真正已经修行一旦上路之后呢，和正法相应的时候，那个时候调伏烦恼就是非常方便的，分别心也很容易调伏了。所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勉励修行人呢应该立立的修行有这样的隐藏的意思。那比喻当中也讲到以前一个国王，善建国王，他呢就是首先他拥有很多很多这个美妙的这个享用，但是呢他自己呢就通过这个观察或者通过他自己的种性苏醒了之后呢，他的种性苏醒之后呢，他就了解观察这些一切的所有的这个妙欲呢，完全都是一种不可哀乐的，完全都是一种生厌离性的对境。所以说呢，他就升起了很大的厌烦心，抛弃了王位，抛弃了像这样的种种的王妃啊等等，像这样到生禅当中修持这个解脱心，那么通过他自己不断的修持呢断尽的烦恼，获得这个罗汉果。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对这个轮回当中已经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喜欢的这个像这样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执的时候呢，他就绝对会去除圣乐绝对会去除这个解脱道，灭除染污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现在的修行人来讲呢，也应该如此效法进行修行。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如何远离这个烦恼的所缘境也就是说对总的轮回，然后呢是对分别来讲的话的这个有漏的业是如何远离的，如何修持的次第呢，这方面已经做了抉择。今天讲的这个 本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于藏本来护主同行法其具无垢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神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明世俗弟子道之地是圣隐弟子一家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讲这个通过这个破除四颠倒执修习终世一乐而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以修持心不菩萨心的规则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也分了这个四个内容首先呢是证明菩萨行第二呢是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是远离烦恼所缘境的方便第四个呢是为了成为道器而禁止弟子身心的方便其中的前面三者呢三也就是说这个第五六七像三品的一讲今天开始讲第八品你讲这个第四个科判那么如何使这个弟子成为道器而禁止身心呢像这样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讲的话我们自己成为这个在弟子位的时候呢像这样要成为这个合格的弟子呢也必须要学习在这个这品当中所讲的如何使自己成熟这个成为道器的这种方便法呢这个也是很有必要性的如果以后有这个或者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弘法立身的时候呢那么如何使听法的弟子成为这个道器呢也需要如此的这个方便所以说从现在为从未来为呢像这样第八品所讲到的如何禁止自己的身心的方便呢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所以说像这样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方方面面尤其是呢他因为第八品完了之后紧接开始讲这个圣义谛的修法开始讲这个圣义谛这个空性的修法所以说呢在这个接受空性的教法必须要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在这样无间的话就先讲这个如何能够接受这个空性教法的成为这方面的这个法器呢必须要了解因此说呢这个现在开始讲这个第八品禁止弟子品那么这个方面分了三个科判嘛首先呢第一个呢就讲的烦恼能够断除的彻底第二个呢广说如何舍弃烦恼的方法第三个呢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结生后有的这种无始有终的比喻有这样的三个科判嘛首先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是证明第二是这个断除烦恼的理趣能够断除烦恼的理趣从这两个角度进行抉择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有些众生呢就会这样认为他说呢这众生漂泊轮回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样无始时间当中呢这个每一世都是受到了这个烦恼的熏染因此说呢烦恼是极为坚固的自己的相片当中有这么坚固的烦恼怎么可能这个断除呢从这个方面呢提出疑问然后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种问题的话那么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烦恼虽然无始以来就有熏习在我们相片当中但是呢通过它的这个方便法对治之后呢它是可以对治的可以消除的宋词当中就讲到如对不顺人爱念不久住如是之重过爱念不久存这个方面主要是说总的方面讲吧可以说是首先是这个证明在第二个课拜呢就是广讲所以说呢首先呢就是从他的这个道理上面可以这个远离可以对峙的他的这个根本所在是哪里呢首先讲这个世间的人呢都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如对不顺人爱念不久住也就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如果自己和一个人相顺的话那么就对他呢就产生这个爱念比如说对近亲友啊还有世间上的这种夫妻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呢如果觉得对方随顺的话随顺对方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一种爱念那么什么时候呢自己所贪爱的这个对境变得这个不随顺了不随顺自己的分别念了自己不可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可贪恋的在这样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以前的爱念呢就自然而然就不会这个久住了逐渐呢从比较强烈呢变得比较微薄然后呢从比较微薄呢变成没有然后再从没有呢转成一种嗔恨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过程的这个是在世间上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那么通过现在比喻呢了解呢如是之重过爱念不久存通过佛法当中的这个他的这个教导通过佛法的这个教导呢我们可以知道了一切这个重过是什么就烦恼像这样的话众多的过失烦恼所具足的众多的过失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烦恼呢就绝对不会这个产生一种这个随顺之心而呢就可以远离这个种种这个所缘境 种种生态的这个对境呢，绝对会这个远离。远离之后呢，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对自己无欲啊，对世界轮回八法的像这样一种爱念呢，逐渐从强烈转为这个微薄，再从微薄呢转成这个可以说是消失。消失之后呢，就产生一种厌离心而修持正道。所以说呢，通过如是的这个世间的比喻和殊胜的法义一对照之后，那么就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烦恼，虽然无始以来在熏习，无始以来呢，可以说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已经串习的非常坚固的，但是呢，只不过是没遇到它的唯品，没遇到它的对治而已。那么通过了解佛法的这个殊胜义之后，那么去观察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态的这个对境，或者是观察这个烦恼它本身的时候呢，就了解它具足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过失。那么像这样了解之后呢，逐渐就可以这个舍弃烦恼的。这方面是他的这个总的一个理论啊，就是这样的话必须要了解，那么就打消这个烦恼因为长时间久住而不能铲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疑虑啊，显出了这样疑虑之后呢，就可以树立起这个对治烦恼的这个信心，像这样的这个信念呢就可以这个显出了。比如说在辩中辩论当中也讲过吧，像这样一个这个殊胜的理论呢，那么就是这个黑暗在一个这个山洞里面或者一个黑房子里面，它存在了一千年的时间，那么存在一千年的时间的时候呢，虽然它时间存在了很长很长，但是呢毕竟都是黑暗，它是没有自信的啊，没事。所以说呢，不管是哪一天，只要一盏明灯进去之后呢，千年的黑暗马上就一刹那之间全部可以遣除的。所以说这个烦恼也是同样的，烦恼呢可以说是我们观察它的体型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而产生的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非理作意，还有这个烦恼障，还有这个无明灯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合起来产生的。产生起来虽然要存在的时间是非常长，但是呢毕竟不是法界的自信啊，法性的自信呢，必定不是这个烦恼心的。所以说呢，它存在时间再长，只要升起对峙的之后，只要像这样的智慧的明灯一像这样的这个产生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无始以来所具足的这个烦恼的过患黑暗刹那之间就不会是显出的。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是实有的。就从这方面了知，它不是实有之后呢，那么就应该这个依照佛菩萨所开示的这个妙法呢，精进的行持，精进的对峙。然后在比喻当中就讲到了这个以前一个婆罗门啊，就是婆罗门的童子。婆罗门童子呢，有一次见到一个美女啊，对他生起了这个贪心，想要和这个美女的成家一起生活。那么在这样的正在这样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遇到了这个佛陀遇到了世尊。那么世尊呢，就是对这个婆罗门童子呢，就是开示。开示的内容可以说是主要是讲的这个四谛的妙法。也就是说呢，他开始童子的时候，如果你和这个烦恼细节的时候，那么就是被束缚，那么如果离开了这个烦恼呢，离开了贪欲呢，那么就获得解脱就开始了这样一法。那么因为这个婆罗门童子他也是一个有善根的人，有善根的人的缘故呢，通过佛陀的这种加持，也通过他自己善根的这个醒悟，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对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句开示当中呢，他就了解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和烦恼像细节的话，就是一种极地的道理啊，就是极地啊，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这个相续当中有这个无明而又升起烦恼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极地，也就是说这个极业啊，极什么业呢？极这个轮回当中受苦的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烦恼和烦恼这个相细节的话，就成了一种极地。而通过像这样的极地是果是什么呢？就是苦地啊，被束缚，被束缚的话就没有自在，那么在轮回当中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就是这个苦地的本性。然后呢，从这个什么呢？就是远离贪欲呢，这个主要是讲如何获得这个殊胜涅槃的方法。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想获得这个涅槃呢，必须要从这个业惑烦恼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要离开这个，如果离开这个烦恼，如果是离开贪欲的话，那么就获得解脱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已经离开了这个轮回的痛苦，已经完全是离开了这个极的这个束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呢，那么就获得解脱了。婆罗门童子呢，就从这样的一句话当中呢，就是悟到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义。那么当时呢，他就是熄灭了这个贪心，然后呢，就是这个跟随佛陀出家，然后迅速呢就证悟到了罗汉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比喻。那么他的意义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义也是同样的啊。比如说现在的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对这个修行人来讲，那么如果了解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烦恼或者这个五欲的众多过失之后呢，了解到这一点，知道他的实相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很迅速的离开对他的这个贪欲心可以离开贪欲心之后，就可以就迅速的熄灭烦恼。所以说呢，这个从这方面一对这一抉择的时候呢，就了解烦恼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自在的没有自信的这种法。所以说一对峙之后呢，马上就可以这个熄灭的法。那么这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实际上也说明了很多这个殊胜的道理一个方面就讲了这个婆罗门童子呢，他是一方面是具有善根的人就素食他已经修习了善法。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迅速获得解脱呢，还是要关待他的这个根性的。 有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根性呢，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根性的话，就是说，有些人认为的这个根性呢，是不存在一个私有的根性的。只要有信心啊，只要有这个智慧强的话，就是根性的啊，就是一个这个好的根性。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心也好，或者自己的智慧、名利也好等等，对佛法有信心，这个方面还是要靠前世的串习的啊。前世你串习的多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转身之后，那么你自己呢就才能够这个更加这个迅速的这个发起信心，然后呢修习正法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同样的吧。有的时候听闻佛法很长时间之后，总是不能够契入这个佛法的深意，总是对像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呢产生不起来这个勇猛精进修习佛法的这个像这样的意乐，对这个殊胜的这个法宝啊，对上师啊，对佛陀啊，或者对这个轮回的种种的观念呢，生不起应有的信心的缘故啊，就是说相续当中有障碍，可以说是素食当中呢就串习的比较少。因此说呢，这个童子他因为是这个相续当中已经早就已经这个串习的很这个比较圆满的福德，所以说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因缘啊，就差了一点因缘的时候呢，通过佛陀一这个指教一加持之后呢，马上就可以说是相续和这个正法相应之后，那么就可以迅速的获得了解脱果。所以像这样的话，素食积累三根还是这个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啊，非常关键性的。所以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为想要迅速获得解脱的话，那么从方方面面的积累这个殊胜的三根呢，也是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他这个比较意义对照进行了解的。下面讲这个第二个呢，那么就是广说，或者就是说呢，从他的道理方面进一步进行抉择，就是说这个烦恼能够断除的这种理趣呢，从这个方面呢，就从分了四个小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明了这个所缘境，它是不一定就是这个烦恼的所缘境是不一定的缘故呢，那么可以断除的道理。第二个呢，是升起烦恼的这个因，它是无事有的缘故呢，那么可以断除的这个道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从他们这方面，一个是他的所缘境，再一个是从他这个什么，从他的这个因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完全都是无事有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破除一些烦恼，不能够断除的这个能力啊，也就是理性理由。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现见有些人没有离开烦恼，和这个地方所讲的法义不相违，从这个方面呢产出怀疑的。首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生烦恼的所缘境不决定故可以这个远离这个可以断除烦恼的根据呢。下面的话就进行抉择。那么下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想，像这样的个升起烦恼的话，那么就是需要通过这个所缘境而产生的。而像这样的所缘境呢，对于观待这个众生来讲，凡夫来讲是比较这个可以说难以远离的。既然就难以远离这个所缘境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烦恼就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了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问题？针对像这样的问题呢，圣天菩萨他就是进行了这个破斥啊。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这个所烦的生烦恼的所缘境，它是不决定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远离的。有者与彼贪，有者与彼嗔，有者与彼愚，故无可贪意。主要是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生起贪心作为比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作为一个可以说一般的人产生贪心的对境，他的所缘啊，他的对境是什么？通过这方面呢，有些人就产生贪心的，但是这个贪心的自性上面根本没有一个自相生起贪心的因，说从这个角度觉得，所以说呢，针对同样一个东西，有些人呢就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认为它三妙而生起贪欲心，有些人呢对这个东西呢就产生不起贪欲心，而对它产生一种厌恶心，产生嗔恨心。有些人呢看那个东西的时候呢，同样一个东西呢，可以说他呢，又不产生贪心，也不产生嗔心，产生一种平庸的这种愚痴的状态。所以说呢，在同样一个东西的话，有这样一种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心念的缘故呢，就说明这个所贪的对境上面根本不存在一个实有，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不变的，像这样的生贪心的因。所以说从这样理论抉择的时候呢，故无可贪意，从这个方面去了解，实际上，对这个所缘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贪恋的。前面像这样这个内容呢，前面已经做过抉择了。以前讲中观的时候，对这个方面也是做了抉择的。对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正一个外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生贪的对境的话，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任何人你看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呢，都要升起贪心，因为它必定是一个有自性的法的缘故。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来讲是没有一个自性的，完全都是众生相续当中一种邪分别而引申的这种这个烦恼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物体的本身，它的这个它的本体上面呢，绝对不可能产生一个这个绝对不可能具足一个升起贪心的这种因缘啊。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了解呢，在同样一个物质上呢，它既然可以产生不同的心念的缘故，所以说就不是一个这个实有的。这个方面就是意义。然后他比喻当中所抉择的内容呢，比如说就以前的话，有一个人他娶了两个妻子，然后其中的一个妻子呢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个呢就是没有生育，他就没有这个生这个子女。 那么对于像这样的这个女儿呢，把这个女儿作为一个锁缘镜啊，这个同样是一个女儿，她就是这个没有变化的这个同时呢，那么她的这个母亲，她的生母呢，看到她的时候呢，就升起贪爱啊，觉得很可爱等等，升起贪爱的。然后呢，这个没有生育的这个妻子呢，一看到她的这个对方所生的女儿的时候呢，她也产生一个嗔恨心啊，产生一个厌恶心、不愉快的心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产生一个嗔恨心。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家中的其他的仆人呢，那么也对她没有什么关系的呢，就看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呢，也不生贪，也不生嗔啊，处在一种像这样的一个平庸的愚痴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比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所生的女儿呢，她本体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啊，根本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处在同样一个这个刹那，同样一个时位的时候呢，这个女儿的话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呢，三个人同时一见的时候呢，升起三种不同的这种这个心态，那么就是说明像这样的这种对境所缘境上面呢，就没有一个实际上产生这个贪心的，可以说是必然的一种因缘，是绝对不具足的。这方面比喻和意义这样对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这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升起烦恼的因呢是无私有的缘故的一个断除。他像这样讲的话，既然他们就有些人会想呢，既然像这样子所缘境上面呢，不可能真是有一个升起贪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因缘。那么像这样的贪心，众生产生贪心的时候，它的因缘是什么呢？那么又如何能够灭除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提出问题。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成年菩萨就是宋词当中就这样讲。若无有分别，则无有贪等，智者随执着，真性未分别。就是说呢，就是若无有分别，则无有贪等。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呢，对这个物体本身呢，没有什么贪嗔的这个分别的话，像这没有像这样的这个觉得愿意或者不愿意的这个分别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贪心、嗔心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烦恼。既然如此的话，智者随执着，真意未分别呢？那么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执着。那么在这个真实义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分别念是存在的，可以去分别。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好坏，可以产生贪嗔呢？实际上在真实义当中是根本没办法成立的。在这个众生当中，也是分析的产生这个贪心、嗔心等的，主要是通过自己相续当中的种种的非礼作揖而这个产生的。所以说呢，智者在修行正法的时候呢，他也是主要是熄灭自己相续当中的种种分别念，对这个外境的这个分别念必须要熄灭。那么熄灭之后呢，自然就不会产生这个贪嗔痴啊这样的这个分别。所以说，如何去熄灭这个分别念呢？我们不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没有因没有缘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熄灭分别念的。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通过正确的理论去对这个产生贪心等的这个对境呢进行分别进行观察。观察好之后呢，以这个所缘的境的方面对他的这个贪执熄灭之后呢，自己的内心方面绝对不会产生贪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一种这个能取所取的，像这样一种分别。如果索取这个所贪执的或者索取的外境，那根本不值得我们贪的话，那么自己的内心的话就不可能产生一种这个贪欲心了。所以说呢，这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教导修行人熄灭相续当中的分别念，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极为关键。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入手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无有分别，那么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想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有分别的状态呢，实际上还是不是的啊，不应该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的，现在什么都完全处在一种这个迷迷茫茫的状态的话，不是这个地方讲的无有分别。虽然就是在无有分别方面的话，它的词是一个词，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意义呢有天远之别。比如说像这样的这种石头啊，像这样的这个外气世界呢，它也是没有分别的。但是我们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啊，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无分别的状态当中是必须要远离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无有分别呢比如说修一些寂止的时候，他修一些这个禅定、修一些寂止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寂止的能力压服了自己的分别心，使自己的这个分别妄念呢，就是这个不起现行。这个时候呢，也是无有分别。但是这个方面也不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我们所要这个追求的、想要得到的这样的境界比如说像还有一些这个，不要说是这个人当中，就现在我们所见到有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血珠血珠子这些，像这样的话嘛，现在他们还在这个洞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很多大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他在冬季的几个月当中呢，他完全是处在一种无有分别的禅定的状态。通过他们的业报呢，可以处在一种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根本不起这个分别念。所以像这样的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绝对不是的根本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无有分别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离开这些歧途。离开这些歧途之后呢，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无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呢？它必定是要产生在一种产生定解的状态当中进行无有分别的，必须要一种定解。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自己的智慧进行善妙的观察，观察好之后呢，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这个殊胜的这种智慧 啊，就了解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分别的。那么再这样的话，既然这个所缘境也没有分别啊，没有自己能够分别的因缘，然后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也不值得去分别，处在像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智慧观察的这个定界当中呢，安住在这样的状态，那么可以就是说佛教当中所承许的无有分别的修法啊，必定就是这个方面是很殊胜的。所以说呢，在修行这个殊胜正法的时候呢，必定是止观要双运的啊，止观必须要双运，止观不双运的话，不能成为一个殊胜的修法。止观的修法呢，包括一切所有的这个小乘、大乘、密乘的所有的修法呢，全部包括在这个止观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何抉择到一个殊胜的定解，而安住在这个止观双运当中呢？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一般的外道的话，他单单就是修持一个这个寂止的修法，那很长时间不起分别念，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殊胜的修法。那所以说这方面是应该遣除的。而有些像这样的分别的学者呢，单单他就是在这个分别念上面呢，抉择很多很多的法无自性啊，或者抉择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些这个诸法是这个无常等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分别念去抉择的很好，但是呢就是没有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寂止去摄持像这样的这个智慧，没有摄持这样智慧的话，永远就成为一种这个分别念的境界，永远不可能成为这种殊胜的自相。所以说呢，这两个边的话，作为修行来讲都需要远离的。一方面呢，必须要抉择这个殊胜的定解；一方面的话，抉择定解之后呢，还需要通过寂止去摄持去安住，使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从种相转为自相啊，从凡夫呢成为圣者。像这样的一种分别念面前的这种这个智慧的话，对遣除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所知障呢是没有能力的，它的能力是不够的。虽然是一种因啊，就是说能够遣除像这样的一种烦恼、所知障的因，但是呢，你没有通过这个寂止摄持，没有使它变成一种真正的修法的力量的话，它这种力量呢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遣除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深厚的这个烦恼和所知障的习气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一定要必须要这个很注意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了解之后呢，那么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过观察抉择好之后呢，他绝对不会在这个真实业当中去做种种分别的。真实业当中呢，完全都没有这样的分别，也就是说对这个东西的好坏的分别呢，在真实的法性业当中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分别呢，比如说分别外境的好，或者自己内心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状态呢，这些都是从相续当中的这种无明习气而产生的。那么而无明习气呢，所产生的这个东西呢，并不符合于法界的志向，那绝对不符合于法界的志向的。所以说呢，在真实业当中呢，没有如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的这种差别，这种了解了这个道理，安住在这个道理当中，所以说呢，就绝对能够熄灭烦恼啊，这个烦恼就是能够熄灭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在解释经松弛的时候呢，可以从自己的境界方面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新的状态当中去解释，也可以是从所去就是所缘境的角度去解释。也就是现在我们了解这个法义呢，就是所了解的法义，像这样这个他们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呢？那么实际上在真实义当中呢，这一切能所都是没有的。那么从自己的内心方面去这个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观察自己的内心的种种的习气啊，或从习气当中所显现的种种的分别啊，这方面一切都是实际上都是根本不成立的。不成立之后呢，那么就知道现在所产生的分别呢，完全都是这种虚妄的而不真实的。从这个方面入手呢，就逐渐可以这个熄灭种种分别心。然后下面就讲他的比喻啊，他的比喻呢就是以前有个修行者啊，有个修行者他这个休息长时间休息禅定，那么有一次呢，他自己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或者像这样子没有因缘的话，就这个认为自己的头上呢又多了一个头啊，也自己头上又长了一个头出来，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忧愁啊，感觉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悲伤痛苦。那么其他一个智者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决定呢就是这个治疗他的心病啊，因为他这个方面是一种分别妄念所产生的啊，就是像这样一个智者就决定治疗他的心病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这个有一次呢，就在其他地方找了一个头啊，找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头，可能还是个人头吧。所以说找了一个头呢啊，就是放到他的这个旁边，就说我都已经给你这个这个把你的病治好了，你看这个头已经摘下来了。他一看的时候呢，确实这个头旁边多了个头摘下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是放下了这个担子啊，熄灭了痛苦。像这样的就说明了本身他所执着的这个东西呢，完全都是自己的一种妄执，本身他头上根本没有一个多一个头，但是他就认为自己头上有一个头，而原这个的产生的种种的烦恼，产生的种种的忧愁。从这样的比喻就可以知道呢，现在这个众生所引发的这个可以说是所引发这个贪心的对境根本是没有了，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修行者呢，他产生这个悲伤、产生烦恼的这个、根本是什么产生这个悲伤、这个忧愁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头上多了个头。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他就原这个呢产生这个种种的这个痛苦。那么众生现在相续当中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 它的来源是什么？就认为外境有一个值得我们值得我们贪执的。但是呢，通过真实的智慧啊，通过智者一分析的时候呢，外境根本不存在，如是一种这个如是像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外境。所以说它的因根本不无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缘这个无实有的这个外境所产生的烦恼，绝对也是无实有的。所以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对治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的恐惧啊，种种认为诸法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颠倒执，就是完全可以这个断除的。好，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呢，现在升起这个种种烦恼的因呢，完全都是这个有实在的。好，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那第三个科判的这个所讲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要这个断除有些人所认为的烦恼不能就是不能断除的这种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就是它的根本啊，不是根本，就是它的根据或者原因。有时候我们说能力所立，那么所立呢，就是他的观点，他是个所提出的观点。那么要成立这个观点呢，必须要说出种种的原因啊，为什么这个观点能成立？所以说呢，有些人就执着呢，这个烦恼根本不能断除，根本不能断除，他就说出一种这个能力，就他一种这个他的立宗的，不是他的立宗，他的这个种种这个根据。那么这个方面有他们就有些人就会这样说。他们是如何这个成立这个观点的呢？他们又认为呢，这个在欲界的男女之间呢，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恋心，这种贪欲心呢，那么这个贪欲心呢，是作为一种这个什么？作为一种这个实有存在的法，而把这个男女之间呢，那么像这样的话，紧紧的束缚在一起了。紧紧束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必须要离开他的所缘境之后。离开了对方的所缘境之后呢，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心才可以熄灭的。而且像这样子的所缘境的话，就是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是远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这个烦恼是不能够断除的。他从这方面就是这个，就是说出了根据吧。他就认为烦恼不能断除。那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做一个详细分析的一种粗大的立宗而已粗大的立宗也是一种粗大的这种能力。如果真正通过理论做详细观察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根据呢，绝对不能存在的不能成立的。那么如何按理论呢？任谁与他人都无有系缚，若与他同系，分离则非离。任谁与他人，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和他人之间的这种这个产生贪欲心呢，这个贪欲心呢就没有一个这个实有的这种系缚的都无同系缚，绝对没有一个贪欲心作为一个实有的这个法作为中间的联系，然后把双方呢就是系缚在一起没办法分离，没办法离开烦恼，并不是这样的。若与他同，如果存在像这样的一种实有的这个系缚的关系的话，分离则非离。那么，现量所见到的这种男女，它有分开的这种这个现象呢，就不应该成立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在这个整个时间上的话，就比比皆是的。有些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非常关系非常非常好，互相之间呢产生很大的贪心。但是过了几天或者过了这个几个月，过了几年之后呢？就分开了，也有的。那有些时候呢，虽然在这个几十年当中的关系很好，但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像这样的也是分开的，有很多很多分开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中间这种这个实有的贪欲作为系缚的这种关系呢，这种理论呢，根本没办法成立就成立不了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这样的话观察之后呢，就知道呢，他们这个能力是这个不确定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或者讲义当中，就是提到了这个两种关系的这个可以说是观察的方法。怎么样两种观察的方法呢？第一个观察的方法呢，就是观察他的这个贪欲的本性。第二个呢，就观察他这个男女之间的互相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他们肢体的这个本性。从这两个角度观察，这两个角度一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绝对没一个实有的系缚。首先观察这个贪欲心呢，观察这个贪欲心就和前面的这个理论所成立一样，你自己认为对方悦意认为他善妙。这个时候才对他产生一种贪心的，你认为他不善妙，或者是因为他这个厌烦，那么就不可能对他产生一种贪心。那么从贪心的本身来讲，它是跟随这个分别念而转的，所以说呢根本不成立的。你分别念执着，认为执着他值得这个贪著的时候才产生贪心的。所以说这个贪心的本身来讲是属于分别念而转的，是没有自信的。既然没有自信的话，从这个贪欲作为系缚的这个绳子一样的东西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成立这个方面从这个贪心的本性来讲的话，它是从分别产生的缘故呢，无有自信。然后呢，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呢，所系缚的对象，也就是贪心所系缚的对象呢，那么就是男女双方呢所系缚的对象呢，观察他们的本性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实有的所系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体呢根本没有。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他们本身是通过这个五蕴合合的，五蕴的这个聚合体，而五蕴呢，每一个蕴呢也是很多法的这个很多微细法的聚合体。所以说呢， 既然他们本身没有一个这个实有的关系的话，假使说即使说退一万步说这个贪欲心是实有的，那么吸附一个无实有的法，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比如说用个绳子去要把死女儿捆起来呢，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实有的东西去捆缚一个无实有的东西呢，完全不成立啊，完全都是不成立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男女双方如果说是这种实有的，但是贪欲本身不实有的话，也是没办法成立的。完全都是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更何况说这个贪欲的本身和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本身呢，完全都是同样的物质性，所以说呢，就是没有人系所系的关系。既然没有人系所系的关系的话，那么怎么不可能远离呢？啊，肯定是可以远离的。这个像这样的破持的这个像破持的对象呢，主要是他们呢，就是生邪见的或者生起一种尊重妄念的人呢，就是他的智慧比较粗大。智慧比较粗大的话，对像这样的种种的关系呢，就没办法理清楚。所以说呢，就要必须要通过佛菩萨的殊胜的智慧所开示的这种这个妙方进行观察之后呢，就给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定解呢，就认为这个烦恼绝对是可以这个离开的。好，这个比喻当中就讲到了这个黑牛白牛，黑牛白牛一起这个拉犁的时候，耕地的时候呢，黑牛可以说是这个黑牛和白牛之间呢，他们都是通过绳子一个绳子和这个犁联系起来的。那么联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观察他们自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系缚的时候呢，那么这种系缚呢是一种暂时的系缚啊，通过这个绳子呢暂时的把它系缚的，它没有一个这个永远不可能分离的这个现象的。只要是这个绳子把绳子解开或者是绳子断掉之后呢，像这样的话，我们两头牛呢可以分开的，那完全就可以分开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可以分析的法啊，可以分析开的法，并不说是有实有的这个系缚。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男女之间呢，或者亲友之间呢等等，所产生的这种种种暗恋呢，也是一种这个无有实有的这种这个系缚的关系。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好像是互相之间呢就是系缚的很深，没办法远离这个贪欲似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在这样一种实有的这个系缚的关系呢，根本就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观察好之后，那么就可以从内心当中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就可以下决心断除了。这个方面就是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了。